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92期参考信息。今天是世界读书日，看看最新的国民阅读习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日前发布第23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25年成年国民中，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 82.3%， 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 8.39 本。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60%，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4.81 本， 13.5% 的人年均阅读纸书10本以上，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80.8%， 包括电脑端在线、手机、电子阅读器、 Pad 阅读、听书、看讲书视频等，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3.58 本， 9.6% 的人年均阅读电子书10本以上。越来越多人的读书方式是听书和看讲书视频，比重增长至 38.7% 和 6.3%。纸质报纸和期刊阅读量降至 11.597 和 1.577， 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 24.68 分钟，比2024年增加 0.27 分钟，人均每天阅读报纸和期刊 3.83 分钟和 2.77 分钟均有所减少。数字化媒介中，去年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 109.54 分钟，增加 0.78 分钟，人均每天通过电脑端在线阅读 62.42 分钟，电子阅读器阅读 9.67 分钟， Pad 阅读 9.45 分钟均有减少。 45.9% 的成年人表示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居各类阅读方式之首。阅读偏好上，文学类最受欢迎，达 45.4%， 人文社科、时事政治类紧随其后，生活艺术、职业发展、科普科技、经管励志也受众广泛。制约成年人阅读的主要因素是没有读书习惯，不喜欢读书，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因上网、玩游戏、玩手机等而没时间，同时找不到感兴趣的书，缺少读书氛围，不知道该读什么，没有看书的地方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86.7%， 人均图书阅读 11.72 本，每天阅读纸书 36.82 分钟，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75.9%， 9到13岁少儿最喜欢漫画、绘本和科普知识百科类文章，14到17周岁青少年最喜欢网络小说、文学作品和学科知识。怎么样，大家达到平均水平了吗？有人不读书，有人没书读。湖南邵阳新邵县21岁小伙孙潘靠卖猪肉养育六个弟妹一事受到广泛关注，二妹帮他卖猪肉，四个弟弟妹妹在读书，最小的七弟只有一岁，患有唐氏综合症，需要长期照护，还有瘫痪的外公、年迈的外婆需要赡养。他最大的希望是爸妈不要再生了，而孙潘年近50的父亲仍希望能再多要个孩子，他觉得孩子多了，将来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孙潘的父亲出生于1978年，妻子1982年出生，夫妻二人平时照顾另一个猪肉铺。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当地妇联联动网信、宣传、公安的部门推进舆情处置与情况核实。到孙潘所在村核实，其家庭经济条件并非网传那般困难，其父名下持有当地农贸市场股份，家有门面、超市及一栋四层的楼房，有多个猪肉摊位在经营，目前不符合低保标准。民政部门曾向孙潘父亲询问是否需要相关帮扶，其父亲明确表示养得起，无需额外救助。此外，孙潘的社交账号有14万粉丝，有人专门为其打造人设，生意好时一天能杀三头猪卖，且售价相对偏高，一斤约30元。整体看来，该家庭虽不算富裕，但优于当地的普通家庭。孙潘摊位附近商户也表示，孙潘和二妹卖猪肉差不多两年，平时生意还可以。孙潘的二妹因为摔伤落下了二级残疾，已享受相应残疾补贴。最小的七弟确诊为唐氏综合征，妇联正与卫健部门对接，咨询相关补助政策及康复帮扶措施。针对孙潘希望爸妈不要再生的诉求，工作人员称将联合卫健部门了解生育相关政策，对其父母开展疏导劝说，沟通多子女养育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压力，我们不能干预生育选择，但会提醒他们兼顾孩子的学业辅导与关爱陪伴。对于孙潘想继续读书的想法，工作人员称将进一步了解其未升学的具体原因，并与家人沟通相关可能性。22日，孙潘的二妹直播卖猪肉时说，自己已经存了6万块钱，从小爸爸妈妈给钱比较少，自己从6岁开始就一块钱一块钱的存。孙潘随后补充说，妹妹是比较勤俭持家的。有记者问孙潘的母亲肖小美，老公让你生这么多孩子，是你愿意生的还是他逼你生的？外婆在一旁说，他逼你生的，逼老婆生的。肖小美却说，没有逼他生孩子，都是我们两个的意愿。 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营养补剂市场近年来爆发式增长，而一款号称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销冠保健品优益丝近日被曝是假羊排。在儿童补剂领域，也有一款号称包上清华北大，以助考千万青少年的热销产品被指同样的问题。蓝鲸新闻报道，电商平台热销的膳食补充剂品牌赛莱雅，官方介绍是德国高端品牌，在美国、德国、新西兰等地都有工厂。然而消费者投诉，买了十多件 DHA 学生补脑产品使用后无效，还有人反馈是假冒进口。产品名为 DHA 藻油磷脂酰三酸液体，定价超400元，一周内超100人购买，6000多人加购，宣传功效包括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提高学习力，认知力，保护视力。还有具体数据，记忆力提升 82%， 学习力提升 86%， 注意集中提升 96%， 情绪压力降低 72%， 思维能力提升 93%。 声称数据来自2000名青少年为期4个月的周期服用实验。虽然堆砌了十余种抑制成分，但核心活性物质剂量被指偏低，远达不到临床有效水平，更不用说改善视力、改善脾气暴躁这类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宣传功效。该品牌还有多款功能性产品，宣传话术相似，号称阻黄断黑、调理肠胃、年轻轮廓、容颜焕发，甚至守护心脑管，评论区几乎清一色好评。专家提醒，该产品并不具备蓝帽子保健食品资质，包上清华北大构成欺诈，特别是以助考千万青少年，若无法提供真实准确的统计依据，则构成虚假广告。号称德国品牌进口身份也疑点重重。官方介绍，赛莱雅源自巴伐利亚，创立于1879年，然而在亚马逊、eBay 和德国的主流网络药店上都找不到。客服称，之前在德国线下线上有售，不过现在都转到国内线上，德国本地没有了。官方微信显示，赛莱雅账号的认证主体是一家美国公司，成立不到两年，地址是丹佛一家商业邮件接收代理机构，被大量小型公司及壳公司注册使用。这种集群注册常见于国内企业注册美国公司，目的往往是为了营造美国本土公司的假象，而非真实开展生产或者仓储业务。销售主体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注册地为假发店，制造商是2019年在德国注册，注册资本为当地最低标准的 2.5 万欧元，负责人为郑伟，南京人，1982年出生，也是唯一股东。签名落款处显示中文名为郑威，也就是说这是华人在德国注册的低成本的个人小型公司。在珠海，一位小学生家长近期在朋友圈吐槽，珠海大部分公立学校在校午休不都是趴桌子吗？怎么不集中解决？引发了热议。导火索是珠海市慈善总会三月面向中小学生发起募捐，推文标题是孩子们的压岁钱也能变成一束光。文中说，春节刚过，孩子们手里的压岁钱还热乎着，马上开学了，这笔钱怎么花才更有意义。珠海市慈善总会提供了一个渠道，把压岁钱变成乡村孩子的一套午睡桌椅。珠海多所中小学转发扩散，却在家长圈里炸了锅，不久后推文被删除。一位家长说，那天饭后刷微信，发现自家两个孩子就读的学校不约而同转发了同一则通知，就是那篇孩子们的压岁钱也能变成一束光。起初还以为学校在培养孩子们的财商，挺有兴趣的点开，结果发现竟是募捐公告，为两所乡村小学的320名学生募集午休躺椅，帮他们告别趴桌午睡，实现舒心午睡。这位家长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孩子做公益，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像他这样的家长正心疼孩子每天趴桌午休呢，结果就看见了募捐公告。他转述自家孩子的真实心声，我也不想趴桌午休，直呼太滑稽。不少家长都发出类似的质疑，一边是城区大部分孩子都还在趴桌午休，一边却是多所学校集体动员孩子拿压岁钱捐款，转发通知的各校学生是否已经实现了躺睡。珠海市慈善总会回应称，项目源于对乡村教育现状的实地调研，部分乡村学校因校点合并，学生往返路程远，周边缺乏社会化托管机构，较多孩子中午不得不留校，且现有课桌椅较为破旧，市慈善总会联合斗门区教育局策划了该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慈善力量为条件较艰苦的村小补充午休设施。收到部分家长的反馈与质疑之后，经讨论，在内容表述上未能充分兼顾城区学校同样存在的午休改善需求，为避免给学校和家长带来进一步困扰，主动下架了宣传推文。 但项目本身仍在合规运行，截至4月17日已经筹款 14,066.28 元。优先在乡村试点，基于两点现实考量，一是乡村小学孩子路远，无校外托管，五间留校比例极高，且物理环境艰苦；二是城区教室普遍高密度紧凑，主流躺睡设备难以直接落地。总会希望先在空间条件允许的地方进行技术测试和安全摸底，通过实证数据呼吁针对城区窄空间开发更科学的公益产品。感受一下不同年轻群体的困境，年轻一代的躺平令父母手足无措，他们寄希望于第三方替他们包办，但无效粗暴的矫正不仅给孩子带来严重身心伤害，还令亲子关系更加疏离。31岁的李帅厌倦无休止的工作，高中毕业后进厂打过工，干过工地活，做过保安，送过外卖，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停工作。送外卖时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睡觉做梦都是订单超时。他感慨普通人赚钱很慢很艰难。2025年春天回河南信阳老家休息。但在父亲看来，躺平就是有病，他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要休息。在他看来，人活着就是要奋斗，不能停。青壮年的儿子在家躺平，传扬出去只会带来邻里非议，让自己脸上无光，所以父母总是变着法子问他找工作没，什么时候出去上班。躺平5个月后，李帅计划继续出去工作，但还没等他出发，一天突然四名男子闯入家里，说要带他去心理咨询。李帅激烈反抗，说自己没问题，一名男子反驳，没问题怎么会在家不工作。最终他被强行拖出家门，一脚踹上车，手机被收走，人被拉到济南长青人人教育拓展中心。这里有许多与他情况类似的二三十岁年轻人，也有因网瘾厌学被送来的未成年人，一些学员和家长试图维权，但困难重重。这类机构已多次爆出丑闻，但仍未受到有效监管。短视频平台上招生广告盛行，吸引着一批批不知如何教育子女的家长。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30多年的精神科医生江涛，见过有的孩子被认为突然不懂事了，有的年轻人被贴上抗压能力差的标签，有的老人被当作无病呻吟。当他们走进精神科时，往往已经走过漫长而孤独的挣扎。江涛将这些年的观察与思考写成《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讲述那些病例背后的自我关系与时代环境，也试图破除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在他看来，很少有真正突然坏掉的孩子，也很少有人是孤立无援的生病。精神疾病不仅是一个人的困境，往往嵌在家庭结构、社会支持和文化观念之中。北京慧林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是一家为大龄心智障碍者提供托养服务的机构。2025年接连出了两起事故，一位女孩病情发作时用头撞门，导致突发脑出血，急救后好转。另一位有多重残疾的23岁男孩在一次户外活动后因噎食离世。事故发生后，其他家长仍然把孩子留在慧林，这是无奈却是最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这些孩子大多二三十岁，生活不能自理，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他们正步入老年的父母经历了无数次崩溃，身体机能衰退，对未来的焦虑不断上升。一个能让孩子长期稳定生活的机构是他们最渴望的选择，即便有风险。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6.9%， 较上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结束此前连续6个月的下降，且高于2025年同期水平。25到29岁和30到59岁失业率也分别环比上升 0.5 个和 0.1 个百分点，至 7.7% 和 4.3%。在北京，一名47岁外卖员在出租屋离世一个月才被发现，让孤独死、原子化等问题再度引发讨论。隔壁邻居说，平时外卖大哥一个人生活，死因可能是心梗。之前闻到异味，但没往这方面想。尤其让人感慨的是，他的死被发现是因为房东上门来收租。团中央等15部门日前联合出台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提出18项举措，让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除了夯实适宜青年创业的产业基础，完善激励青年创新的支持体系，在生活方面提出鼓励青春小店等发展，在青年就业集中区域、文教医机构周边、轨道交通沿线建设宿舍型小户型青年公寓，降低通勤成本，促进植住平衡，推动城市中心区域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布局一批低成本工作空间生活居所，完善普惠规范的联谊交友服务，加强婚恋观引导， 实施育儿补贴，探索住房、出行、消费多领域联动的生育支持政策，加强青年献血者关爱和激励，推进母婴室广泛覆盖，营造生育友好环境，建设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改善孕产妇及儿童就医体验，鼓励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围绕青年女性健康需求发展妇女保健服务，加强课后延时服务和假期托管资源供给。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做好青年人才引进和青年人口吸引，保持城市青年人口合理比例，打造青年就业向往之城，加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吸纳力度，营造生活闲适感，举办艺术节、文艺展演、美术展览、演唱会、音乐节、小剧场演出、漫展等文体活动，创造地区独特标识的影视文学、游戏、动漫 IP， 发展以青年群体创意型供给和成长发展型消费为主要内涵的青春经济等。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